今天是我们国粤语分开的第一次哈，那么我会尽量把分享的内容录音，然后也会把内容呢打字，但是我是做不来这个事情的啊，因为打中文很慢。然后呢，如果做出来以后可以寄出去给大家，然后你可以再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feedback， 我们可以再回来看。所以呢，25章到38章的经文在讲亚伯拉罕的结局，以撒雅各的故事。那我们都读完了这25到38章。那这一创世纪这一部分都是叙事文的方式在写这几章的经文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几点哈。第一点呢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注意看人在做什么。我们读叙事文的时候注意看人在做什么。第二呢，我们注意看哈，神在做什么，神在做什么。然后呢，你再看恩典在哪里，恩典在哪里，审判公义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不是把它当作读一般的故事一样，我们要注意这几点才能够帮助说，那这些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有什么好处。所以第一呢，他叫25章1到11节，如果你有问题随时举手好不好你也可以发表你的看法。25章1到11节讲到亚伯拉罕死了，请问亚伯拉罕几岁死的？175哈。所以呢，这里就讲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25章11节他就说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，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观点，从12章开始，神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应许他后代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海边的沙那么多。那亚伯拉罕领受了这个意象以后，他就下埃及去了。下埃及第一件事情，他就是害怕他会没命。那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个观点，就是说，当神给一个人应许，那要给他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的时候呢？第一件事情，神要让他 keep alive， 不然我死了以后他怎么有后代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就从这个观点去想，亚伯拉罕不用害怕他会没命的，但是他信心的过程，他一下子就担心他没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后来又有三位天使不是去跟亚伯拉罕家吃牛肉吗？吃完了以后又讲索多玛、恶摩拉的这个审判的预言以后，亚伯拉罕又去哪里？亚比米勒那里，又再一次的害怕没命。神不是刚刚应许说你明年这个时候就要生一个孩子？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因为整本创世纪里面在讲什么？神的应许。那当你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害怕，因为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你有后代，你就不要担心你会没命嘛。现在呢，一样，这个应许祝福来到以撒的身上，就要实现祝福后代延续下去的一个应许。那你就看以撒的生平，40岁结婚，几岁生孩子？
60岁
生孩子。请问哈，如果是盼20年才盼到一个孩子，这20年怎么过？这20年怎么过？天天想说什么时候会有后代嘛？这20年了，你不要想，不是1年了，不是2年了，是20年的时间了。所以你要把你去想以撒的心情，20年的时间要等待，你要什么等待？你要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去等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60岁生的孩子，盼望终于实现了，望眼欲穿的20年，子孙要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22章17节，海沙那么多。但是呢？25章，利百加怀孕辛不辛苦？辛苦啊！两个孩子在肚子打架，我都不晓得两个胎儿在肚子打架会什么情形啊？
肚子痛，
肚子痛啊！只有姐妹会知道。所以就是利百加的这个心情。然后呢，当他肚子痛得很难受的时候呢，耶和华对利百加说话，对不对？说什么话？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那请问哈，利百加 有没有把这样子大的要服侍小的话呢告诉他的先生以撒，有没有把这个话告诉他的儿子雅各，没有吗？啊，他这句话就自己 keep it a secret 不讲啊。我觉得他是会跟他的老公分享的，啊，雅各应该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。以扫知不知道我就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，他说以扫为何轻看他长子的名分，他犯了什么错？在圣经里面讲的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看哈，我们从叙事文的方式在读的时候，从叙事文解经主要是要看它的动词。所以呢，你看一碗价值连城的红豆汤，请注意25章34节，它是用三个连续动词表示的。希伯来文的写法都是用动词在表示，所以呢，你看写的一串字其实只有三个字而已，三个动词，吃喝走了，就这样，一碗价值连城的红豆汤，吃喝走了，代表上什么？I don't care。 所以呢，有时候在表达的时候是要从原文的角度去了解，他是用这种啊，他就是一连串的快动作，快到啊表示不在乎的心，强调他轻看长子的名分，是要从他原来是用三个连续动词在表示，表示他还不珍惜。他说我累昏了，我快要死了，这种是什么什么样一个表现，在讲说以扫是一个一有需要就想要满足，有那个冲动的个性，我有需要我就要满足，我有需要就要满足，有那么夸张吗？累得要死啊，累得马上要死，躺下来就说我就要死，这也是两个动词而已，累死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这里面哈，就讲到一件事情，对以扫的一个评论，他说当人不能控制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就被自己的需要给控制了，也被那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人辖制的。啊，二十五章很明显出来一个主题，对不对？三十八章又出来一个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犹大，也是一样，一有需要他就要得到满足，就怎么样，他就被自己的需要给控制了，就被那位他玛给控制住了。所以当我们讲到那个啊三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所以以扫怎么样看轻看他的名分，就是从啊这些啊原文的方式去了解。那第二个，雅各用红豆汤换取长子名分，是否乘人之危，手段不正确？那我们来看，其实他并没有欺骗，我们可以当作这是一个交易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公平的交易。但是呢，他没有说他在事先要给你红豆汤之前呢，他已经讲好了，我要拿红豆汤跟你换你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在这之前他并没有欺骗他。但是27章36节在讲什么，就是呢，当他骗了雅各骗了以撒的祝福以后呢，是那个以扫说雅各的岂不是名字岂不是骗吗？因为他骗了我两次。所以从以扫的角度，他是认为他被骗了。从雅各的角度来讲，我已经跟你讲公平交易了嘛，我已经跟你讲一个交易，把公平拿掉，因为他可能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交易。所以如果要说乘人之危，手段不正确，评语是有一些厉害哈。所以我们就了解，在这件事情里面，我们相信利百加告诉雅各关于大的要服侍小的意向，因此雅各知道这件事情，他要怎么样的实现，他看到了一个机会，他用自己的方法要来完成神的应许，这就是跟他的名字有关系，抓善于。所以雅各的这些优点是什么呢？我们就看到他善于把握机会，从字面上来看，这是唯一可取的地方。还有没有？雅各是一个谈判高手哈，谈判高手。他25章31节，他说：“我今日就要，我今日就要跟你完成这个交易。”当以扫答应以后，他马上说：“你今日就宣誓，就起誓。”所以他动作是很快的。好，我们读这个叙事文呢，看到这个动词，我们他动作很快的，我马上就要你承诺这件事情。这就是一个雅各来讲，严格来讲呢，我们就知道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哈，这里面雅各这个以扫，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一串，他们的后代，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一代不如一代，神拣选人都是千疮百孔有问题的人， 但是神仍然爱他们。我们看到人在做什么，神在做什么，恩典在哪里。今天说我可能没有跟雅各一样，那我没有千疮百孔，我可能是百孔百疮十孔啊，很可能我比雅各厉害，万疮千孔。但是呢，神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。 God meet you at the way you are， 神就在你现在这个地方呢，要来遇见你，要给你恩典，不管你现在在什么状态，就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很清楚的，这个神的恩典是在这些地方显现出来。所以啊，所以在那些日子呢，以撒就带家人到基拉尔去。同样发生这件事情，利百加很漂亮，怕被人家谋杀，重复的错误。我们看见他跟他爸爸一样，有信心的软弱啊，但是呢，他忘记要成为多子多孙的祝福，怎么会丧命的可能呢？所以，当我们在思想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不信神的应许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信心上跌倒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谈到说，信是你一个意识形态，还是你一个心态？我们常常想到信，我们把它想成是我里面的一个心态，是一个意识形态。那你的信怎么样表达出来？你信要表达出来，要透过你的行为。所以呢，以撒要表现他有信心，怎么样？他下去的时候就不要担心利百加漂亮，他会被谋杀嘛？这就是信心的行为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要去埃及，他信心的行为就是说，我知道我不会丧命的，所以我有这个确信呢，我就不会怕被谋杀嘛。所以整个创世纪我在预备的时候就回来一直在看啊，一直要跟我们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Trust in God， 相信神，相信神。整个创世纪告诉你相信神，相信神，他给你的应许不会落空，他给你的应许不会落空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要相信神，要怕神，不要怕人。这整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听到说，刚听到神的保证，26章2到5节，刚听到神的保证以上，结果26章7节就开始把妹妹，好吧，把妻子称作妹妹，同样的事情在发生。好，这就是第一题，有没有问题？第一题，有没有分享？第一题没有哈，第二题。第二题讲到雅各骗取祝福这件事情，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悲剧，明争暗斗，争取老父的祝福，对不对？一个家庭明争暗斗，造成家庭悲剧分裂。所以你要把你自己放到那个不灵的 shoes 去看，你是以撒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做这个事情？因为喜欢吃野味，就喜欢以撒啊。是不是？所以你把它想象，那你想想，你是以扫，你是什么角色？你是雅各，你是什么角色？你想想，你是利百加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偏心造成家庭悲剧，有没有？我明显看见以撒就是爱以扫，利百加就是爱雅各，我们就看见这件情形。所以父亲是家里的头，是属灵的领袖哈，这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你父亲没有扮演好你的角色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一个家庭的悲剧。所以偏爱子女的原因是什么？满足自己，我要满足自己。以撒好吃，利百加怕心爱的小儿子失去祝福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分裂的结局来看，人实在是不应该玩弄手段要去得到神的祝福。那祝福本来是给儿子好处嘛，就变成是分裂仇恨的原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面，本来在他们的传统里面，当你要给祝福的时候，是要开个家庭会议，把家族召集来，好，我们现在给你祝福，我现在给长子的祝福。结果你看以撒好像是在做私底下作业，说你赶快去啊，打了野味回来，我跟着赶你祝福啊，好像偷偷摸摸的，不希望别人知道啊。好，那我在想啊，我心里面想哈，以撒可能就是知道神对利百加说的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那他又喜欢以扫，所以我赶快偷偷的给你祝福完了，那神说的话不算话啊，就过去了啊，听起来好像就有这种味道，对不对？ 那以扫呢，以扫知道自己错过父亲的祝福以后，放声两次放声痛哭，他说他起初不重视长子名分，现在后悔莫及。希伯来书怎么讲？要晓得希伯来书在写作的时候是对犹太人写的，对不对？他要证明什么？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嘛？希伯来书，对不对？他就开始证明耶稣怎么样超越。所以来到这里呢，他就是对犹太人要讲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不要为了暂时满足身体的需要而放弃长子更好的名分。他表达这个观念，他就用以扫做个例子告诉我们说，犹太人，你不要为世上暂时的享受而放弃了你的信仰，放弃了那天上的福分。他说犹太人，你不要有缺乏那个属灵的价值观。缺乏属灵的价值观，我就想到哪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到老底家教会。老底家教会很有钱啊，哦，又卖眼药的啊，很有钱，口袋很有钱，人都住豪宅开大车，啊，但是神说你们是贫穷的，你们是瞎眼的，你们是贫穷，你们是瞎眼，是什么？在属灵里面的贫穷跟瞎眼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给我们一个警惕啊，在啊以扫的部分就给我们一个警惕。到第七呢，雅各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怎么开始的？雅各人生这个阶段很有意思啊，你看到他在伯特利跟神相遇的这一段，在啊28章的这一段啊，啊雅各真是发挥他这个特质，发挥他的特质。当神说我现在要将你所躺之地赐给你和你后裔，要与你同在，这个应许28章13节，神跟他讲我现在给你这个应许。雅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以扫要杀他嘛，哦，那他妈妈就说你赶快远走高飞啊，去这个我舅舅那边，啊，不是他舅舅，他哥哥那里，拉班那里啊，去那边暂避风头啊，写小的一避就是20年嘛，啊，去暂避风头。结果呢他就去了，然后就在伯特利就遇见神，神就给他一个应许，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之地赐给你，与你同在。哇，好棒，对不对？雅各发挥他的特质，开始跟神谈条件啊。他说你若与我同在，你若怎么样？28章看一下哈，好，神啊，你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物穿，又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。当这个条件满足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我的神啊。如果条件满足，对不起啊，你不是我的神。那你可以说，哎，这不是条件，这是一个愿望啊，他向神要求的一个愿望啊，啊，那以后完了以后，他就回去还愿了，有没有？他就在又组了一座坛还愿，说神啊，我现在平平安安的回来，你真的是我的神哎。后面的啊，创世纪后面就这样讲。所以我们在想，哇，雅各的反应现在是第一开始是惊讶。God is really here， 神真的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说害怕、惧怕。十七节说惧怕，这个地方好可怕。然后20章说，哇，真的，我要跟他谈一下条件呢。恳求提出5个愿望，还愿以后，他就说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必将我的十分之一献上啊。叫十一生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信心是什么？你的信心是什么？如果神祝福给我一个工作，我就相信你奉献十分之一。如果神给我全家怎么样祝福，孩子都上啊常春藤学校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神都怎么样，哇，都是如果的信心得到满足了，好棒啊！那如果我们牧师祷告，说哇，我们礼拜三祷告啊，希望有50个人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啊，都没有人来啊，没有人来，20几个人来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祷告没有人来，我们还是相信你，这叫做虽然的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虽然怎么样怎么样，虽然这个苦杯不能够离开我，我还是相信你。所以你祷告没有被应许，虽然是这样子发生呢，啊，神啊，我还是相信你。这是相信什么？这是相信神。所以一个是相信什么？祝福福气。所以我们仔细来思想我们要的是什么。所以你就看雅各这里很有意思，我们读到这里要看这些啊很有意思的事情。28章20节啊，怎么在这里谈条件呢？啊，再来看第三题，有没有问题？第二题
有，我有个问题。第二 A，
二 A。
以扫偏爱，以撒偏爱以扫，对，然后利百加偏爱两个，然后我就跟那个第四创世纪第四章，对不起，我第一堂那时候没有来，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，那个谁，挪亚生了该隐亚伯，
亚当生了该隐亚伯，
该隐跟亚伯。然后那个耶和华只看重亚伯的公物供物，然后不喜欢该隐的供物，那他也不是
偏心，
偏心，对不对？
啊，造成人类悲剧，
对，
世界上第一桩谋杀案。
对
有没有，有没有答案？有没有回答？我是说你们有没有答案回答他、啊、
谁没有偏心，谁没有偏心，谁是故意的。
可是，虽然
神是公义的，而且我们他也……好，请你hold住你的问题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讲到这里。
OK，
好，hold住他的问题哈。OK， 好，请看第三题哈。第三题，雅各娶拉结的故事啊，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在里面。雅各娶拉结。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在里面，谁不在里面？不是，上帝不在里面。上帝不在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神这个名字出现过？利百加怎么取的？老仆人去，对不对？向神祷告，是神引导的。但是雅各寻妻记没有看到神在他里面，整段好几章的经文都没有看到。神在里面做这些事情，哇，很有意思啊！你这样想，所以雅各就是来到这个地方，他看到了拉结很漂亮，眼睛明亮，他就愿意为他看七年如同七日啊。但是七年如同七日看起来很有，好像很短啊。但是如果你看三十一章四十节，他在说啊，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霜寒啊，不得合眼睡觉啊。七眼会如同七日吗？我看是一日如七年吧。啊，所以你为什么付出，愿意付出你一生的岁月？愿意为什么付出一生的岁月？啊，我们为了生活安稳，有安全感，我们是为了有一些小小小的享受，我们就愿意比较追求我们满足这些需要的东西。这一次啊，师母跟我去华人拆船大会哈、啊，有一个啊讲员，年轻人讲员现在都讲到很棒的。他就讲这个少年观的故事，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到三十一节，记得那段故事吗？哈，他说少年观就说耶稣啊，你是良善的夫子啊，怎么样才得到生命啊？怎么样怎么样啊？耶稣就说啊，那你怎样啊？他说啊，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那耶稣说，那你就去变卖家产，当当当啊，你就来跟随我啊，就悠悠愁愁的走了，对不对？这位啊，这位讲员很有意思，他说啊。这个少年官所做的事情，所说我已经遵守的，都是人看得见的，都是人看得见的。他遵守什么？
孝顺父母，
不可杀人，孝顺父母，不可偷窃等等等。十诫里面，凡是人看得见的，他都遵守了。但是十诫里面，人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呢，在哪里？我说爱神啊，那你爱神在哪里？给我们看一下来。你可以拿得出来吗？爱神在哪里？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？所以十诫里面，凡是人看不见，只有神知道，他自己知道那个部分，他完全没讲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啊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我们一直待在 comfort zone 走不出去，我们不能 unleash， 我们不能 unleash， 松开那个绑住皮带的那个皮带，我们不能放手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被这些看不见的东西给抓住了。为了我们的安全感，为了我们安稳的生活，我们不敢用信心走出去一步的，我们不敢走出去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你要来想，哇， 主啊，我为了爱你，我能够放下什么？我为了爱你，能够放下什么？所以你就看在这里面，拉班、雅各这两个人，我们就觉得他真的是棋逢对手啊！原来强中还有强中手啊！自私的人愿意为爱牺牲啊！那雅各怎么样欺骗父亲和以扫，也被拉班用长女来欺骗，以其人之道还其实，还其人之身啊！神很幽默，虽然神的名字不在这几章经文出现，但是呢，你就看到神的影子还在这里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拉结而、不是拉结，利亚，利亚是不是一个可怜的孩女孩？
是，
很可怜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拉班这样一定要把利亚塞给雅各，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好处？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你再看后来的经文，利亚有没有被雅各宠爱啊？
没有，
没有啊。我看这利亚真好像是一个悲剧中的女子啊，好惨啊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在这个经文里面说，生儿育女操在谁的手中啊？你若身为父母，你要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孩子啊？以撒利百家的偏心，雅各的偏心，雅各的偏心，爱拉结不爱利亚，后来又多杀了两个妾给他，一下子变四个妻子啊！生的孩子也有分别，大小心呢。生的孩子谁最重要？
约瑟，
他说我只有两个儿子，那其实他有十一个儿子，十二个儿子。他说我只有两个儿子，就是约瑟跟便雅悯，其他通通不算。啊，这么偏心。然后呢，要去见以扫的时候呢，谁的孩子在最前面？利亚还是啊，死女的在最前面，他的那两个宝贝啊，在最后面。哇，弟兄姐妹，人真是很偏心呐、啊。我们看见没有，神的恩典在哪里？就这样子的人啊，这样子的人啊，神也要爱他。所以你怎么看你的儿女，就回去看诗篇127篇、128篇哈。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面哈，从利亚所给他儿子取的名字啊，我们就看见什么？神是看顾人的神。好，当利亚失宠的时候，29章31节，神见利亚失宠，就使他生育啊。利亚就生了谁？流便。流便是什么？神看见我的苦情。然后呢，生完了流便，又变成生西缅。西缅是什么意思？神听见我失宠。生完了西缅，哇，我有流便西缅，太棒了。又生了利未。利未什么意思？哇，神这么爱我，丈夫你也应该多爱我一点吧，丈夫必与我联合。然后生完了以后再生，20、35节说生了犹大，他说我要赞美耶和华，然后就停止了，停在这里，不要再生了。哇，真是雅各有够厉害的，我看他20年忙着生孩子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，像啊，以赛亚书55章8节说的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要高过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要高过你的道路啊。我们看见神是在这里面主宰的神。所以你看见神的属性是什么？
不偏待人，
眷顾人，不偏待人，怜悯，帮助，伸冤，除去羞耻，世人礼物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三题。现在我们看第四题，有没有问题？现在还有15分钟，
还有
一半的嘛？好，好，雅各要回家了。雅各回归故土，他一生跟逃结不了缘啊。这个部分我讲到已经讲过了嘛，哈。雅各来到一个叫亚伯渡口，一个叫做倒空自己的地方，自己被倒空，因此生命改变。然后呢，他生命改变以后，他就愿意补偿归还祝福。为什么补偿归还祝福？因为礼物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祝福，所以他愿意说要把礼物归还，他就是要把祝福归还给他的啊哥哥。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一生用骗，他用骗的不能解决问题了，欺骗的人成为 骗局的受害者啊，很有意思哈、啊。我现在给你看、啊、欺骗的人，受害的人，雅各是欺骗的人，他的爸爸他的哥哥是受害的人， OK， 拉班是欺骗的人，雅各是受害的人。再来又在雅各要回家了，就跟拉班说我要带一些牛群羊群回去，对不对？又变成雅各是欺骗的人，拉班又变成受害的人。哇，整个故事很有意思啊，欺骗受害，欺骗受害啊，到底是谁占上风啊？弟兄姐妹，你回去仔细读圣经啊，到底是谁占上风啊？在二十八章十五节，神应许与他同在，又满足雅各的条件。二十八章二十节说，然后领他平平安安的回老父之家，总不离弃他。所以这时候他就回来还愿了，他说啊、哦、神啊，你真是我耶和华的神。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啊，就是说拉班所敬拜的神像不见了。哇，被人敬拜的神像竟然被人坐在屁股下面动弹不得，这就是人敬拜的神像啊，拜之又有何用啊，拜之又有何用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很有意思的，拉雅各来到亚伯渡口。第二点，他的名字以色列叫做什么？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什么？所以雅各在这里被迫面对自己，因为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就是骗，被迫自己在一个叫做倒空的河边，他要来放下手上所抓的这些东西，倒空自己，带着瘸腿一瘸一瘸的腿和新的名字离开，开始一段新的人生。他的名字叫做神搏斗，与神搏斗，以色列就是这个名字。他告诉他说，你要放下自满，靠自己是做不到的，你要放下自私，靠自己做事为自己是没有用的，你不要欺骗人不择手段的性格，你要放下来，你要回到应许之地的学习呢，你要先学好，在跟别人和好之前，你先要改变自己才能够跟别人和好，然后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给他一个新的名字。我们就想到了神对摩西说，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神对约书亚说，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神对以色列说，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神对每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他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他知道你的能耐有多少，你的能耐有多少。好，礼拜四晚上啊，我把我的讲章念给师母听啊。师母听完说，你这个讲章叫什么名字啊，叫什么题目啊？我说重新聚焦。他说你的讲章一点焦点都没有啊，我好惨了，已经礼拜四晚上我还预备很多别的服事啊，哇，很不愿意啊，很不愿意啊。礼拜五呢又花很多时间重新大局部的修改，把焦点找出来
啊，
把焦点找在潘教授就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。所以呢，你要做这件事情，神按你的名认识你。我说祷告神啊，我这个没有圣灵带领，我一边讲章也写不出来。没有圣灵带领，我一边讲章写不出来，肚子没有料怎么写东西啊？啊，人家说姐妹肚子里面有东西，我们男人肚子没东西啊？啊，那怎么生得出东西来呢？好，那以扫是否真正的饶恕雅各呢？我们从这个来看，从经文来看，他看见一瘸一瘸的弟弟走过来，他就跑去迎接，又是三个动词，跑、拥抱、亲吻，三个动词连续发生在一起，跑、拥抱、亲吻，哎，叙事文都是这种写法的啊，表示那个急动性，那个立即性，旧账一笔勾销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饶恕不是人做得到的。你要看三十章三十三章十节，三十三章十节就看见神在做工。他说，雅各对以扫说：“我见到你的面啊，如同见到谁的面啊？见到神的面啊。王的心啊，如垄沟的水，在君王的手上，在神的手上，是神在以扫心里面动工啊，才有办法饶恕雅各。容易吗？二十年的积恨呢、啊？”失去长子的名分呢、啊，我要杀他跑掉了。所以见到你的面，如同见到神的面，是神改变以扫的心。 那这里面当然讲到雅各是不配得到以扫饶恕的恩典嘛，对不对？雅各做了什么事情配得这个饶恕的恩典？没有。好，最后一个，雅各为何不前往西尔？那我们都知道，他就去到了迦南地，事件是入迦南地的入口啊。神使他的愿望达成了，我们刚才知道，他就在迦南地的这个事件筑了一座坛，叫做以利以罗伊以色列。以利以罗伊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
神以色列的神，他就是在还愿，有没有？二十八章二十节，他不说你让我啊平平安安的去，平平安安的回家，我就把你当作我是你是我的神，我就献上那十分之一。所以就在这里他就还愿了啊，是啊，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啊。这就是第四点。好，第五啊，第五，雅各呢就往伯特利去筑坛。那雅各没有去啊，伯特利就定居在示剑城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故事在这里面。很糟糕的故事就是利亚的女儿雅各可能也不太喜欢啊，因为雅各对利亚的啊那个底拿的遭遇非常冷淡，有没有？非常冷淡，他没说什么啊，他非常冷淡。然后呢，他儿子呢去把全城人杀掉以后，他只关心什么？我会有臭名呢，他只关心这件事情呢。他说我会有臭名呢，有人会来杀我啊，这是他关心的事情。他没有关心他的女儿的下场。在整件事情里面哦，看见整张经文哦，唯一有人性的一个人啊，就是事件对迪拿的爱。虽然一开始他是强暴他，对不对？唯一看到有人性的就是那个事件嘛，就这样。我们就想到啊，耶利米书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好像欺骗会遗传啊，恶性循环。雅各传给儿子，上行下效，儿子就去骗示剑城的人，全部杀光光。所以又看到雅各对迪拿被掳的反应真的是很冷淡，因为利亚的关系。然后雅各对约瑟失踪的反应又很激烈啊，处处看见这种对比。然后再来看第二点，为什么神要第二次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在亚伯渡口已经给他改了名字了吗？所以我们知道人真的很软弱，有时候被神兼顾了，回过头啊，我们又跌倒了。所以你看他的偏心还是一样偏心，没有改变，他没有道德原则，他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忘记神的应许，而怕会自己没命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雅各的性格还是反复无常。第一次应许他，是因为雅各面临以扫四百精兵患难时的哭泣，紧紧抓住神不放，给他改名以色列，盼望他从此重新做人，成为一个尊贵的王子。可是后来呢，他又恢复他原来的本性，留在世界里面，再一次掉到那个陷阱里面。神又怎么样？再一次把他从死亡里面给他拉出来，再一次改名以色列。神对我们的爱呀，是不离不弃的爱。我们啊，有时候真的是也蛮坏的，但是神就愿意一次又一次的把你带回来。我一开始是讲了，当我们读创世纪叙事文，人在做什么？神在做什么？恩典在哪里？公义审判在哪里？我们抓住这几点，我们来看整段的创世纪。所以你就看，从雅各的生平来看，神拣选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？雅各的儿子以恶报恶，甚至更过分，神也拣选这种人做他的子民。一章二节说，我啊，马拉基书一章二节说，我爱雅各，恶以扫。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双子还没生下来，善恶未分，就预先决定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就是要回答宜兰的问题了哈。对，善恶未分，两个孩子都还没生下来，就你就决定了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好像命运都已经被决定了。后来变成这种结局，神你不要负一部分责任。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去看罗马书九章，罗马书九章在对犹太人讲救恩的时候，九章十四节。你读了九章十四节，你说神公平吗？我们这种角度去看， 读了九章十四节，你说神公平吗？你要不要翻到罗马书第九章呢？好，他说啊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这样我有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呀，就意思就是说神公平吗？为什么这样做？啊，接下来的话实在是读不懂啊，有谁读得懂告诉我们一下。他说啊，他对摩西说啊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。哦，这样看来九章十八节说，谁要怜悯就怜悯谁，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十九节说，你必对我说，那他为什么还要指责我啊？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指责我？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？都是你做决定的啊。然后下面说，难道神像一个窑匠没有权柄要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跟卑贱的器皿吗？这段经文啊，最好回去自己想一想，因为很难懂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就回应到宜兰问的问题，那该隐亚伯是不是神偏心只爱这个不爱那个？但是你再回去看犹大书，你再看别的地方，你就知道该隐献祭物的时候呢，他献上的祭物是心没有跟着上去的，他献他的祭物心没有跟着上去，他说哦，就我们哦，十一奉献支票写一写丢进去就好了，心没有跟着去的，神就不喜悦嘛。神喜悦的是你的心跟着你的奉献走，你的心跟着你的服事走。所以当神看见你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他才会说我是喜爱亚伯，不喜爱该隐。 OK，所以你在这里你就觉得说啊，好像很不公平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圣经里面有讲到预知的事情，预知啊，预先知道的事情，照预先知道的事情，神知道这个人虽然还没生下来，但是他在还没有出母腹的日子又怎么样，都已经定下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句话哦，都已经定下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我们啊是不容易了解，只有你自己回去消化吸收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是啊非常了解难了解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个事实牵涉到你要承认神的主权，你要服在他的权柄下面，只有你自己去体认，你才会做到这件事情，别人讲的都不算。好，哎，最后一页了。好，披着彩衣的约瑟、犹大跟他嘛，哎，这里面很有意思哈。这里面请你记住哈，这个约瑟啊，又是偏心造成的家庭悲剧啊。约瑟干什么事呢？他炫耀彩衣，哇，父亲的宠爱。然后呢，他又炫耀他的异梦，神也这么样爱我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就喜欢打小报告，自己惹祸上身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啊，约瑟就是实在是锋芒毕露啊，锋芒毕露啊，锋芒毕露。所以呢啊，这个部分呢下周还会再讲。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我们看最后一个他玛，他玛啊，他玛呢在希伯来文就是棕榈树的意思，他玛棕榈树啊，一人必要向棕榈树发望，诗篇讲的那个棕榈树就是他玛，他玛。所以呢在这里面，哎，我们读叙事文又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啊，叫做衣服山羊认一认，衣服山羊认一认，认一认叫哈克纳哈克纳，衣服山羊认一认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呢？雅各怎么骗以撒的？雅各怎么骗以撒？穿了哥哥的一件衣服，用山羊皮遮在手上。爸爸，请你认一认，我是你的大儿子以扫，请你给我祝福。衣服山羊认一认。好，再来呢？当约瑟被卖了以后，雅各的儿子呢，怎么样骗他的爸爸？雅各的儿子怎么样骗他的爸爸？
把染了血的衣服带回去，
拿了一只羊杀了，把血染在衣服上。衣服山羊，爸爸请你认一认，这是你儿子约瑟的衣服吗？嗯。OK。他玛跟犹大 ，OK。 他玛跟犹大怎么样骗？
剪羊毛。
啊，他去剪羊毛，到亭拿去剪羊毛。啊，这个犹大就被他玛的衣服给骗了啊，穿打扮了，以为他是妓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答应代价就是羊羔嘛，对不对？衣服、山羊，认一认，这是不是你给我的账和印啊？整个故事就是这样子，整个故事常常会用这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把它串起来。所以有一天神也要叫我们认一认，他说：“万志宏，这是不是你做的？请你来认一认。”啊，林师母，这是不是你做的？请你来认一认。啊，我们有一天都是要面对这些事情，神要叫我们哈克纳哈克纳一下。所以这里面他玛这个故事实在是啊，38章插在这里都是大家觉得很难解释的，但是也有它特别的意义啊，也有它特别的意义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很残忍的在这里啊，因为呢他也是一个三个连续动词，38章24节，说拉杀，说把它拉出来，把它烧了，说拉烧，说拉出来烧了，代表他决心立即的行动要来处置他的媳妇他玛，很残忍的，他玛很残忍的。但是在这里面为什么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呢？因为在这里面整个故事里面，他玛确实是不择手段要去得到公平，他不择手段要得到公平，而犹大呢，他本身是不公平也不遵守律法。就在这件事情上，虽然他玛的手段不好，但是他要追求他应该得的公平呢，所以他变成说他比我有益，是这样。好，六题大概解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，有没有问题？哎，叶建南。
哎，刚才那个前面那个问题哦，啊，上一次那个我第一堂有来，那个牧师其实有人提出这个问题。然后牧师那个时候有很快的带过去，因为也在赶时间。然后他是说那个就是一个该隐亚伯送那个，一个是种田，一个是送肉的，就是那个牧羊的那个。那他是说那个这个是他们之间做什么事神不喜悦的事情啊。但是后来听的解释，因为牧师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今天也从你这边得到解答。但是我们到那个诗篇不是说那个耶和华鉴察人心吗？那个时候我的解读就认为是说，因为神知道这个人的心是敬畏我的，所以说他什么就是骗亚伯，他知道这个亚伯的心是偏是敬畏他的，那该隐的话并没有那样子。然后我的问题是说，回到就是说，又在讲到那个偏心，那个雅各跟那个以扫的那个。这两位，那我在想是不是我的解读，我想分享一下，是说牧师也可以回答一下，就是说是不是说这也是一个神给他们两位的实验，就是说那个以扫的话是不是他比较不能够接受那个人性的那种试验，比如说这是神给他一个试验，他既然都不能透过人性的试验，他的弟弟这样子好像是贿赂他就接受的话，以后的不能成就什么大业，所以他拣选了雅各，但是雅各也有缺点，但是跟雅各跟以扫比起来，能够成就将来人类的大业，是不是比雅各更好？那雅各这种欺骗的手段，到了他的后代之后，就报应给他的那个手段。所以说，基本上这个人性的没有人不是完美的，所以说耶和华拣选人的话，是不是也觉得说这个人？是值得，就是说至少比另外一个人值得，比如说雅各跟以扫比起来，他觉得雅各是不是人类的人类死会，因为他拣选的以扫人类死就不一样了。
是是是，那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拣选好一点的人，因此呢就做出来的事情好一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对对 对, 对、啊、
那么太烂的人实在是不要了，那个朽木不可雕也，还是不要了。
被拣选的人，
这是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回答的？
我觉得雅各是因为对神的应许，神的同在特别多，他是一个捉人，但是他捉了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 以扫根本就不管
啊，就是雅各或以扫哪一个人对那个神的心
对对
是最最敬畏的，
啊、没有讲啊，没有讲。OK， 来文哲，
没有那个摆明的就是说他知道神的应许呢，他去虽然是不公平的手段，他要，可是这个以扫基本上是属比较属肉体的，属血气的，他不在乎，你看他吃了喝了就走了，这样就代表他的对神的应许的重视。所以神看到了那个心，
所
以这么讲
也是跟到，
所以不能看世界上。
讲说耶和华鉴察人心，他也是敬畏他心的人为拣选
对
象。
其实论罪的话呢，不管你怎么样的完美，
大家都有罪，
都是罪，在神里面都不完全，都差很远，需要用血来，耶稣的血来赎罪。
其实哈，简单的一句话回答，就是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，神不愿见恶人沉沦灭亡，恶人，但愿恶人回转就必得救，神的心意是这样子。所以不是说烂跟不烂，好跟不好成为这个标准，而是我们都是很烂，我们都是很糟糕。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雅各的后代是这么乱七八糟，但是神拣选这一支民族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拿来跟以扫比，不是说 I'm better， 所以呢我 deserve 更好的待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我没有看到有这个意思的，不是因为我好所以我值得好一点，都没有在讲这个。
我可以分享一个亚伯跟该隐的事情。
好，是
亚伯是的确是心是诚恳的，但是亚伯的敬拜是按神的心意敬拜。因为我从那个前面的部分呢，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羞耻，就用树叶就躲藏起来，换句话说他跟神没有办法再见面，但是神开恩呢，就是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穿上以后呢，他们以血来赎他的罪。那么该亚伯呢，知道父亲这样的教导他，他那个时候他们不吃肉的，吃肉是到洪水之后的事情。那么该隐呢，是用人的方法把最好的农作物献上，让他按神的心意说，你要来见我，你要有动物的血，这是我的 interpretation。以后在立位记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，神说你们要来怎么样亲近我呢，献五祭，献五祭里面当都是动物的血，除了素祭以外动物的血很重要。所以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事情说，你心诚还没有用，还要诚实，就是 truth， 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，心灵是你的诚心没有错，但是你们按照 truth， 就按神的道理神的旨意来敬拜神，蛮很重要的一件功课。
好，还有没有？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分享可以，或话讲太多了。
不
会，师母说叫我不要都一直在讲话，应该给别人讲话。啊，如果我话讲太多，你就告诉我，就少讲一点，然后让别人啊，有大家有多一点这个话。啊，如果你还有问题，可以留下来，我们再谈一谈。OK， 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啊，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，让我们再从创世纪里面看到你的应许永不落空，神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抓住你，我们这个信心是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手走出来的，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从这一章的学习看见你在他们身上的心意，你要带领他们前面走的一生你不离不弃的爱，让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来抓住你，走一条蒙福的道路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谢谢。